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6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台湾深耕和日本以及美国的关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代办辞职，而因川普退出气候协定。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释放调查伊万卡鞋厂劳工权益人士。此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的一个论坛中表态会继续防卫台湾。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ins steadfastly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aiwan.And with its democratic government to provide in the...
马蒂斯说，美国国防部坚决保证与台湾及其民主政府合作，提供他必要的防卫装备。这个同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义务一样，因为美国的立场是要坚持任何议题都必须经由台海两岸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和平解决。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上面就美台关系问题发表了讲话。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就此再次予以回应，在这个之前，外交部已经以答复媒体查询的方式作出了反应。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
我们已经注意到马蒂斯部长他曾经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以台海两岸人民，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说，台湾已经注意到马蒂斯部长曾经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以台海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各种议题，因此美国国防部将会继续坚持履行台湾关系法规定的各项义务，与台湾以及他的民主政府合作，提供他所需要的防备武器。在陈述马蒂斯国防部长新加坡谈话主要内容之后，王佩玲表示，这次是他今年一月任命听证会之后再次重申美国将会信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尤其是他选择在香格里拉对话这个重要的区域安全论坛的场合来到做这样的友好的表述，充分展现川普政府对台湾安全以及台海和平的坚定支持。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未来台湾将会在两国既有的良好基础上面继续和川普政府就安全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合作。外交部日本关系协会代理秘书长张淑玲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面通报了台日关系的阶段性的进展。台日关系协会前秘书长蔡明耀日前接任外交部主秘一职，这次是张淑玲首次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他说台日关系近期有实质性的提升，例如双方交流窗口名称的变更，以及现任日本总部副大臣首次正式访台等。另外，日本国会以及原市首长今年访台频繁，截至目前24位日本国会参众议员以及10多位日本原市首长先后访台，预计年内会有更多日本议员来到台湾。不过台湾密切关注中日关系的动态，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項目，以滿足一些日本產業人士的願望。張淑玲說，他們注意到安倍首相在5日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提到，在相關條件成熟的情況之下，日本有可能會做這樣的考慮。東京美中日比較政策研究室高級研究員楊中美對美國之音說，借在台美和台日關係的蔡英文政府處境會有脆弱被動的一面。楊中美說，美国川普政策的中国政策亦都是务实为主，中国往往会在释出经济利益之前，或者或明或暗地开出政治的条件。日本和美国商界对这两个国家政界的影响，有时会使到台湾受到意想不到的突然冲击。更多台湾新闻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驻华代理大使阮大维辞职，据悉辞职的原因是对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感到失望。阮大维从1990年起为美国国务院工作，去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代理大使。川普指定的新大使布兰斯塔德上个月底刚刚获得国会确认，还未到职。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对媒体说，这次是阮大维先生的一个私人的决定，他们非常感激阮大维多年来为国务院尽职。据多家媒体报道，一些熟悉阮大维辞职内情的人士说，阮大维对川普决定撤出巴黎气候协议感到失望。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对川普总统女伊万卡在中国的鞋厂进行调查的劳工权益人士。国务院发言人艾丽莎爱德华兹说，他们敦促中国立即释放这些人，否则向他们提供公正庭审等司法保护。这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上星期因为调查伊万卡在中国的鞋厂问题被中国警方拘捕。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和当选就任总统之后，多次以强烈的措辞抨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给了美国的劳工和就业造成的伤害。川普就任总统之后，他的女儿伊万卡在担任公职的同时，并没有和自己的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切割。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上个星期呼吁伊万卡川普切断和中国那间鞋厂的关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通讯部副主任沃森发表声明说，多年来伊万卡川普无视比他加工制造鞋的鞋厂劳工条件恶劣的公共报告，他现时必须决定是否可以无视中国政府明显试图打压大众调查践踏劳工权利的问题。被捕的三个人是华海峰、苏恒和李超。华海峰在准备前往香港公布卧底调查工人工作条件的时候被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不满马蒂斯在新加坡论坛上提到台湾的原因。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周末在新加坡一个论坛中，关于五角大楼将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表态，引起北京当局的不满。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售武，亦都停止与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专家说，中国担忧马蒂斯的谈话可能显示出美国很快会宣布对台军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在被称作为是香格里拉对话的亚洲安全峰会当中，不单止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表态引起中国的不满，在演讲当中关于台湾的这段发言更加是有备而来。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ins steadfastly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aiwan。
马蒂斯表示，美国国防部坚决保证同台湾以及佢嘅民主政府合作，以提供佢哋必要嘅防卫装备。呢个同美国嘅台湾关系法所规范嘅义务一致，因为美国嘅立场系坚持任何议题都必须经过由台海两岸人民能够接受嘅方式和平解决。马蒂斯呢一段嘅关于台湾嘅表述，被称作为系自2002年香格里拉对话开始举行以嚟，美国代表团首次响论坛发表嘅公开演讲当中提到台湾，唔单止引起咗外界嘅高度关注，中国代表团亦都立即作出反应。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希旭系随即响会当中系向马蒂斯提问话，这个是否是代表美国正在改变一中政策？马蒂斯在答复的时候强调，美国希望中国和台湾的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没有改变。日经新闻中文网的星期一报道，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在马蒂斯讲话之后紧急举行记者会加以反驳。在记者会当中，何雷是首先提及到台湾的问题，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对台军售，以及是国际社会任何以官方名义同台湾接触。报道说，中国似乎对被定位为是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非常敏感。何雷在记者会上亦都表示，马蒂斯提到台湾议题，但是他认为在台湾议题上不能够只是提同台湾关系法。 还是应该要提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布，这样才能够算是全面。何雷仲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坚决反对以任何官方名义和台湾接触发展关系。专门报道华盛顿政界内幕消息的尼尔森报道，从香格里拉对话现场发出的报道说，马蒂斯关于台湾的表态引起了中方代表团的反应。有该报道的忠实读者听到中国解放军出席人士抱怨，马蒂斯竟然如此露骨地提到台湾的民主。显然这段的说话如果是由低级别美国官员讲出，中国方面或者是还有可能忍受，但是出自美国政府第二或第三高级别的官员口中就不能够被接受。报道当中表示，有一派睇法并不认为马蒂斯提台湾有不寻常之处，不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尔表示，在他参加过的六七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他不记得有任何美国国防部长在准备好的公开演讲当中提到台湾，所以他认为中国会担忧这个可能是美国有意借此而发出将加强与台湾防卫关系以及是很快就要售台武器的信号。而此外，葛莱尔亦都提到中方代表抱怨话，香格里拉对话并非适合讨论台湾议题的场合，因为他们不希望台湾被当作为一个区域议题来看待，显然北京将台湾议题视为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星期日以答记者问的方式，针对马蒂斯香格里拉对话贴出发言人华春莹的表态，在涉台部分，华春莹说，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制定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且要求美国是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亦是三个联合公布原则，停止售台武器，停止与台湾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及是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台湾政府对马蒂斯重新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在6月3号在一个声明当中说，这个是马蒂斯继1月的任命听证会之后再度作此表态，对于马蒂斯选择在香格里拉对话这个重要区域安全论坛的场合发表支持台湾的表述，展现川普政府对台湾安全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外交部是表示欢迎和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落幕，台湾今年是8年来首度未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个大会。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承认一中原则，中国不单止在加大针对民进党政府施压力度，更加展开一个全面运动，要将台湾推落世界舞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美国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张家敦，上星期四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评论说，台湾被拒于世卫大会门外，是中国对台湾强硬外交打压的又一个案例。这种步步进逼的手段已经逐渐对他想要拉近台湾人民的目的造成反效果。 他说中国领导人有能力威胁、胁迫甚至侵略，不过他们已经失去说服的能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北京早已经失去台湾大多数民心。张家敦在这篇题为《中国将台湾推下世界舞台的运动》评论中说，两岸政策基金会五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56.2% 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必须为台湾被排除在世卫大会外负最大责任，而更多人认为蔡英文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立场过于软弱。美国以色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及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坚持蔡英文政府必须接受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才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这种做法对于北京希望拉近与台湾人民距离的目标将适得其反。他说，
毫无疑问是那个这次 WHA 事件的话，证明了就是说，这个北京政府。
王维正话，毫无疑问，呢次世卫大会事件证明咗北京政府对蔡英文政府嘅无法接受九二共识感到非常有疑虑，而且将接受九二共识作为台湾有限度国际参与嘅一个前提。既然蔡英文政府有好多原因无法接受九二共识，咁北京就要展现佢可以阻止同阻碍台湾嘅国际空间。这样做他觉得会适得其反，因为世界卫生大会这个事件基本上医疗是天赋人权，不应该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使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益受影响。自从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北京即坚持他必须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去年蔡英文政府刚刚上台几日，台湾还是接到世卫大会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不过邀请函上注明是依据一中原则而发出邀请。今年蔡英文仍然拒绝承认九二共识，而北京则坚持这个是台湾出席世卫大会的条件。张家敦认为，这一次中国立场如此强硬，原因之一即是在于川普总统为取得中国在北韩议题的合作，而给中国一张免费通行证全面放行，使他可以为所欲为。不过张家敦说，在台湾和北韩的问题上，华盛顿与北京是没有交易可谈，只要川普对北京纵容，北京对台湾就会更加强硬，而这样做只会使台湾民心离他更远。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末在会见台湾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以及到日内瓦为台湾不能够参加世卫大会在场外发声的台湾世卫行动团成员时表示，世界医疗防疫网不应该排除台湾，中国这次在世卫大会问题上对台湾的无理打压已经造成两岸关系一定程度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纸面上，世界最富裕七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上个月的联合声明中一致警告不要军事化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北京正在那里修建人造岛礁，用于起降战机和安装雷达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台北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是日本推动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了上述的警告。日本在亚洲和中国争夺政治影响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事安全研究员许瑞麟就表示，
I think in recent times, Japan has been trying to make use of variou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orums.
許瑞麟認為，在近段的時間，日本試圖利用各個不同的地區以及國際論壇，話是不好聽的，就是宣傳中國的軍事擴張以及相關活動。所以許瑞麟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七國峰會是一個尤其合適的平台。七国集团包括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他们在5月26号至27号在意大利举行的峰会之后发表的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对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局势表示关切。声明当中表示，七国集团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他们是敦促各方停止军事化有争议地物。聲明雖然沒有點名中國，但是從在資源豐富、面積達350萬平方公里的南中國海上進行軍事化行動的規模上來看，中國是無出其右。 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西沙群岛，以及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的围海造岛面积预计是达到3200英亩。人造的岛礁可以支持海军以及空军设施。日本和这场争议有特别的利益关系，日本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但是争取和东南亚那些声索国结成盟友，和北京抗衡。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上的一处地方有主权争议，东京控制的那个有争议的地区以及是8个无人岛，去年有30多日有中国船只是前往那个岛屿附近宣示主权，日本紧急出动飞机应对。而另外，中国仍然在二战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的遗留问题上面对日本不满。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济表示，孙允说，日本首相坚决认为日本需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坚持有原则的立场。他还表示，在美国暂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低调的时候，他认为日本可能最担心中国的动态。日本外务省网站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七国集团峰会上领导讨论海上安全等议题。外务省说，当在讨论当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安倍晋三首相既表示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亦都说七国集团应该是敦促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台湾淡江大学战略学教授王介正表示，日本官员感到特别担忧，或者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就任以来一直是避开南中国海问题。日本和华盛顿一直共同合作制衡中国的扩张，但是川普目前希望中国帮助压制北韩，因此被认为是在合作期间不太可能会去激怒中国。许瑞麟表示，日本领导人曾经利用东盟会议来发出警告，亦都利用欧洲的高级别会议来发出那些的观点，以寻求对他立场的支持。中国声称七国集团的声明是不负责任。王介正表示，北京可能不满七国集团再次提起南中国海的问题。王介正表示，中国基本上是想让这个问题平息，如果七国集团不提有关南中国海的任何事情，这个对中国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状况。王介正觉得，中国是认为他们做归做，但是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提这个问题。去年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判决北京声称对南中国海 95% 的水域拥有主权的声索是缺乏法律依据，而自此之后，中国政府寻求与4个专属经济区和中国声索区域有重叠的东南亚国家进行对话。具体一点来讲，就是北京向菲律宾提供发展援助，与越南讨论合作，向文莱以及马来西亚提供资金。而在5月，中国和东盟就为避免海上意外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一致，部分是作为对中国的回应。日本执政党起草了日本自卫队法修正案，旨在是赋予军方更多行动的空间，而不单止限于作为一支在二战之后设立的自卫力量。许瑞麟表示，确实是看到一些迹象表明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但是许瑞麟认为日本不想让大家是忘记这些谈判在度进行的同时，事实是中国仍然在度继续加强建设。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联合声明当中还说，他们希望通过外交以及包括仲裁在内的司法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了。
据网络消息，一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生6月4号晚间因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两张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照片，遭到学院辅导员和书记强行带走，并扣押在办公室里面长达近13个钟头，威胁要他退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这位学生的遭遇在网上引发关注，香港支联会则呼吁该学校停止打压这位学生，尊重他的学习自由和权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广外这位学生的家长获悉他的仔因为转发六四照片被迫退学情况之后，连夜赶往广州和校方谈判，校方竟然要求在休学和退学之间二选一。报道说，很多人批评院方将学生扣在办公室属于非法拘留，有人敦促这位学生和他的家长不要在退学协议上签字，认为学校的行为属于非法，还有人斥责学校侵犯学生私隐，因为学生的言论逼休学或者退学不可思议，质疑我们的学校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文革是否又回来。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致电广外校办，一位接电话的女士表示需要联系党委宣传部，她本人不了解情况。宣传部的一位人士称正在了解情况，学校会慎重处理，但是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不能够代表学校发言，希望记者给学校发正式采访函。从1990年八九六四一周年开始，就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悼念烛光集会的香港支联会，6月4号晚举办了全球最大规模纪念六四的活动，用烛光悼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28周年。十多万港人星期日为守护记忆云集维园，点亮平反六四、结束专政的烛光。支联会前主席、现任秘书长李卓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广外的事件令他感到震惊和愤怒，这种做法显示中国在人权自由上还是倒退，正在回到文革时代。他说，
我觉得震惊也是愤怒，退学这个是很荒谬的。他转载一个照片，
李卓人表示他觉得很震惊亦是愤怒，转载了一个照片有什么罪，这个被人看到中国现在什么自由都没有，以前他们听说在文革的时候或者之前所谓反党的都要举报，现在在中国说进步，其实什么都没有进步，反而是更加打压，因为他们用科技或者是他们去监控这个科技亦越来越厉害，这个就变成倒退回到以前。李卓人表示支联会有责任为广外这位学生发声，呼吁停止打压，尊重他求学的自由和权利。他说，
我们也谴责任何要逼他退学的，我们要求当然是要给他学习的机会。
李卓人说，他们要谴责任何逼他退学的，他们要求当然是给他学习机会，不要打压他，唯一的就是因为他上载照片，这个是很没道理，他们要求马上给他一个自由。今年的六四28周年，中国当局似乎比以往更加严厉的管控，除了看管、软禁、旅游、拘捕民主和维权人士之外，还对网络信息传播严加控制。新浪微博今年以系统升级为理由，禁止海外用户上传视频和图片，同时微信亦出现超严管控情况。另外，据参与网6月5号消息，在北京，周丽、李小玲等8人近日陆续被以寻衅滋事罪拉走，其中广东维权人士李小玲6月3号晚到北京天安门附近举牌，上面写着光明六四光明行，并燃点蜡烛。而今年4月因赴长沙围观谢阳案而被强遭解雇的广东东莞的卜永柱，只是在天安门广场外打出六四的手势，其他人亦仅仅是为李小玲以及卜永柱提供住所或者协助他们表达诉求。同时，湖南株洲6月3号晚举行纪念六四行为艺术活动的8位公民，从六四上午起被当局相继捉走，包括郭敏、陈思明、陈小平、唐雪云、孙华柱、李明、唐玉春和郭大胜。有关此次活动的所有图片已经被网警全网封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 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提议空管系统私有化，川普敦促高等法院尽快恢复旅行禁令，英国星期二继续对恐袭事件展开搜查。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是不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一提议私有化国家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他说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来到缩短空中旅行时间，降低燃油开支和减少令到旅客恼火的航班延误。川普说联邦航空局管理的空管系统还痛苦地停留在过去，他说这个系统是数十年前设计的，当时全国的年空中旅客量只有180,000人，而现时已经达到了近100亿人。川普又说联邦航空局很多年以来一直尝试升级空管系统，但在经过了多年的耽搁，花了纳税人数十亿之后，还是没办法摆脱一个运作不灵的系统，这个系统老旧破败过时十分差。他说不过除此之外还是相当不错的。川普又说空中交通缺乏效率，每年造成国家$250亿美元的损失，他呼吁国会批准设立一个私营的非盈利公司来到运营空管系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发推特，再次要求对来自他所称的危险国家的人实施旅行禁令，同时抨击他所认为的政治正确的努力正是弱化他起初禁止来自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民众进入美国的行政令。川普总统推文说美国需要对某些危险国家实施旅行禁令，而不是一些无助于美国保护本国民众的政治正确的措辞。川普又说司法部应该要求最高法院加速审理打了折扣的旅行禁令，争取制定一份更严格的版本。川普总统的第一份行政令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利比亚、苏丹、也门、索马里的公民入境美国90日，并且无限期禁止接收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同时给予宗教少数族裔一些例外。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二在伦敦东区实施了搜查，这次是对星期六致命恐袭事件进行调查的组成部分。伦敦警方表示，警官对伦敦伊尔福德区的一处地址进行了搜查，并没有人被捕。星期一，有关当局公布了伦敦恐怖袭击之中的三名袭击者之中的两个人的身份，发生在星期六的袭击造成了7人死亡，50多人受伤。警方在声明之中说并没有情报显示有人策划进行了这次的袭击，调查相应亦都会有优先的顺序。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警方正是确定受害者的身份，但目前已经了解到受害者是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他又说这些是对伦敦和英国的袭击，亦都是对自由世界的袭击。位于拜尔干地区的克山共和国星期一加入了北约联盟，成为了第29个北约国家。虽然俄罗斯方面威胁要采取反制的措施，曾经是南斯拉夫一部分的克山国11年前宣布独立。美国副国务卿托马斯·香农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主持了克山的加入的仪式。俄罗斯外交部谴责克山的敌对行为，并且表示莫斯科保留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西澳大利亚大学学者、俄罗斯专家马克 意大利對美國之音表示，莫斯科反對北約在東歐進一步的擴大，黑山加入北約的意味着俄羅斯沒辦法再進入黑山國的兩個亞德利亞港口。一家互聯網新聞機構報導說，美國國家安全局一份絕密文件顯示，俄羅斯軍事情報部門在去年大選前曾經試圖侵入美國的選民登記系統。美國調查新聞網站蘭捷報導說，根據國家安全局的文件，這種嘗試進行了數月之久，並且一直持續到距離11月8日投票的幾日之前。印度新近發展最重的火箭星期一晚從印度東部的斯里哈里柯塔發射上太空，運送一枚超過3噸的通信衛星。據科學家說，發射640噸同地球同步軌道的衛星運載火箭將會減少印度對外國太空機構的依賴，亦都因此節省大量的資金。新的火箭亦都將會有助於印度提高太空計劃的商業潛力。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欲改善基建，提议将空管系统私有化。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一提议私有化国家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他说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来缩短空中旅行时间，降低燃油开支和减少令到旅客发怒的航班延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说联邦航空局管理的空管系统还痛苦地停留在过去。他说这个系统是几十年前设计，当时全国的年空中旅客量只有18万人，现在已经达到了近10亿人。川普说联邦航空局很多年来一直尝试升级空管系统，但是在经过很多年的耽搁，花了纳税人数十亿之后，还是无法摆脱一个运作不灵的系统。这个系统老旧、破败、过时、坏透，他说除此之外还是相当不错。川普说空中交通缺乏效率，每年造成国家250亿美元的损失。他呼吁国会批准设立一个私营的非盈利公司来营运空管系统。私有化美国空中管制在过去遭到过一些国会议员的抵制，或者是因其他更为紧迫的议题而被搁置。川普说根据这项新的计划，联邦航空局会紧紧地将重心放在它做得最好的方面，亦是安全上。另外一个非盈利机构的职责是确保航线效率，提供及时服务和民众期待已久的减少航班延误。川普说他们的计划将使到大众更快前往需要去的目的地，同时亦使大家放心负担得起飞机出行，这个亦是长期以来的第一次准时。他们将推出空管改革，将过时的空管系统现代化，这个事关时间。白宫星期一表示，川普将在未来几日做出一系列活动，展示他改善国家基础设施的想法。这个星期稍后，川普计划前往中西部的俄亥俄州，讨论如何改善对农业运输至关重要的堤坝、水坝和船闸。川普还计划与一些州长和市长举行会谈，讨论他们的规划。川普总统星期五还将前往联邦交通运输部，谈论涉及道路和铁路的监管改革问题。川普首席经济顾问盖利科恩在川普宣布私有化空管系统前对记者说，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中西部的农民，还是开车接送子女去上学的母亲，还是工人，或者是坐飞机往返学校的大学学生，你都会受到基础设施的影响。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呼吁用10000亿美元来改善国家的基础设施。他上个月公布的预算提案包括2000亿美元的基建预算，政府希望此后会有其他投资。白宫还提议激励地方政府将现有基础设施出售给私营企业。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莱恩·沙茨说，川普的方案与基建计划完全相悖，提交到国会时到达即死。众议院航空委员会资深委员、民主党籍议员李克·拉森说，私有化空管的提议是另外一个值得封杀的想法。拉森在推特上这样写，国会对此有很大的决定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的报道。
2010年以嚟，美国各地的公共场所因更改名称时有所闻，很多都涉及到歧视黑人的历史。不过同巴克利加州大学法学院的博尔特大楼牵扯上的，却是135年前的排华法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巴克利加大法学院在美国排行名列前茅。法学院主要的博尔特大楼在校园耳熟能详，但是博尔特作为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主要推手之一的历史却鲜为人知。巴克利加大法学院的讲师查尔斯·雷希曼最近在很多报章和期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博尔特大楼是1906年伊丽莎白·乔瑟琳为了纪念她的律师丈夫约翰·博尔特，捐出了两块地皮作为兴建大楼的基金，法学院大楼才被命名为博尔特。虽然从2008年开始，为了避免混淆，巴克利法学院大楼取代了博尔特的名称，但博尔特的名字仍然未有从法学院消失。除了教室大楼外，正式的学生、校友团体和一些奖助学金仍然使用博尔特的名字。博尔特到底是何许人呢？他在1871年从内华达州搬迁到加州，是一个著名的律师。当时到加州的中国移民方兴未艾，到1880年华裔人口已经占加州总人口的 8.7%。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符合申请入籍的资格。1870年代亦都是美国经济危机和阶级对立的紧张年代。劳工团体将失业、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低工资的问题归咎于华人。政客为了拉拢劳工，亦都在推波助澜，排华的呼声开始在加州出现。博尔特在加州迅速发展。1877年他在巴克利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华人问题》的演讲，影响深远。他声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两个没办法同化的种族能够和谐共存，除非有一个被另一个所奴役。他甚至将华人和犯罪、智能问题、残酷以及非人道联系在一起，认为消灭一个差异巨大的种族要比同化为佳。美国内战结束后，奴隶制度违反宪法，博尔特承认无法奴役华人，只能够使他们离开加州。他亦都理解加州在联邦系统内的权力有限，他在加州推动投票提案，向美国东部的政客发出加州对华人问题看法一致的讯息。1879年大多数加州选民投票建议国会终止中国移民。在来自加州的游说活动影响下，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个是第一个只根据种族或者是国籍来禁止某个群体移民的联邦法律。而博尔特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加州舆论来支持这个法律的作用。
雷希曼指出，博尔特既是未有在伯克利法学院就学，亦都是未有在该处系教书，他对加州大学的功能未有作出任何的贡献。伯克利法学院仅仅是因为他的遗孀捐献而为他留名，如果继续下去而不面对他的所作所为，就是遗忘了博尔特积极又影响深远的种族主义，亦都可能是因为重视历史传统而轻忽了伯克利自身神圣的原则和价值。雷希曼认为，在深入研究博尔特的历史之后，有必要重新审视伯克利法学院和博尔特之间的关系。伯克利加大法学院的例子在美国并不罕见，很多的大学和其他的机构、城市以及是立法组织，亦都在经常因为曾经被纪念的历史人物，到了今日已经不合时宜，反对和支持的两方进行争辩，种族之间的紧张以及是抗议活动，往往使到辩论是更加激烈。
哈佛法学院的行政官员去年同意更换一面奴隶主家族的盾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官员将表扬三 K 党领导的一个大厅名称更换。在普林斯顿大学，黑人学生抗议者去年要求公共政策学院删除曾经担任该校校长的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学校当局没有接受，但是承诺要坦白讨论威尔逊的生平败笔，包括他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但是亦都不抹杀他一度领导这一间大学和美国的成就。 另一间常春藤名校耶鲁大学今年刚经历一次改名事件，将曾经担任美国副总统的科尔霍恩的名字从学院名称中移除。科尔霍恩支持白人至上主义和奴隶制度。耶鲁大学校长扎洛维去年曾经表示不同意移除，因为他不想抹去历史，而希望面对历史并且从中学习。他今年同意更名，科尔霍恩学院被命名为格瑞斯莫瑞哈柏学院。哈柏是耶鲁杰出的女性校友，生前是电脑软件科学家，亦都曾担任过海军将领。最近在大学校园发生更名风波，亦都在加州。五月初，三藩市大学将担任过三藩市市长、美国参议员和该校校友的詹姆斯·佩伦的名字从学校建筑中删除。佩伦1881年从该校毕业，在1901年担任三藩市市长期间撰写文章支持延长排华法案。他1914年当选联邦参议员，亦都曾经推动限制日本裔和其他亚裔移民的法律。当他1920年试图竞选连任，推出的宣传口号是保持加州为白人州，但是他只得到 40% 的选票而落败。
大学的更名风波此起彼落，但是不单止是在大学校园，美国中学对校名是一样是认真，同样是在北加州的三藩市湾区的城市帕洛阿图的两所中学，在今年春季经过学区的校董会投票无异议通过改名。这两所的中学的校名是纪念是在20世纪早期推动种族优生政策的大卫斯塔尔约旦，以及是刘易斯麦德逊特曼。约旦是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优生学的批评者认为优生学的政策容易被滥用，因为优生的选择标准是由当时掌权的政策所决定。而此外，很多人认为优生学是对基本人权包括生殖权的侵犯。两所中学的新校名将会由一个委员会选择，校区督导表示选择校名除了是根据校董会的政策之外，还要考虑诚实、兼容亦是革新等因素。
改名最初的请愿是家长约翰森发现他的儿子写的一篇关于斯塔尔的读书报告后发起的。他在董事会投票通过之后表示，董事会的决议清楚地传递支持公平和包容的讯息。反对改变校名的一些人则指出，他们希望保持学校的历史，如果改名会抹掉这一段的历史，切断已经毕业校友和学校的纽带，再则会失去了借此教育学生的机会。此外，改名会为学校带来$500,000的额外开销。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读者投书指出，各地公共场所经常译名，不知道几时才休止，令人困扰。大家都已经知道种族隔离政策和奴隶制度是错误的，不过不断地用名人的姓名来为道路、高速路、公园、体育场、公共建筑、购物商场等地方命名或者是改名，已经使他到了忍受的饱和点。他质问到底有什么意义，几时才会休止。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加州大学克斯廷斯法学院教授及前任校长兼教务长吴华阳是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人士，长期为亚裔在美国追求平等权利而发声。不过因为今年三月份撰写的一篇有关华裔新移民的文章，他饱受争议。他没多久之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讲到亚裔，特别是华裔在美国的地位的变迁。他说亚裔在美国社会可见度提高了，但是因为优秀仍然受到歧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东部有一个规模不太大但是历史悠久的华人街区，这里相对于美国其他城市的中国城，也就是唐人街，街道相对整齐干净。虽然街道上还矗立了一座高大的牌坊，上面写着中国城三个大字，但是很多华人已经搬离，这里成为首都地区年轻人夜间逗留的繁华去处之一。当然这里亦被认为是美国最没有中国味的中国城。伍华扬曾经在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任教，这个是历史上著名的黑人大学之一，而伍华扬亦是这所大学的第一位亚裔教授。他特意选择华盛顿中国城的一家茶店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华盛顿的这座中国城是华裔在美国地位变迁的缩影。他说
Nothing meaningfully Chinese left。
吴华阳说，这里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中国味，这里是一个学一个假中国城。中国城曾经是华裔移民初到美国的落脚地，一直充当着移民的庇护所，但是现在华盛顿地区的亚裔和华裔都聚居在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或者是邻近维吉尼亚州北部的费尔法克斯等地。这两个地区几年来一直名列全美国十大最富有郡县排行榜。吴华阳说，现在的亚裔人口是郊区人口，华人聚居的主要地方是蒙特雷公园，距离洛杉矶是9英里的地方，在其他地方亦一样，老旧的中国城让位给这一位新的中国城。吴华阳在美国出生和长大，他将自己成长的环境和现在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相比，他说
So I grew up in Detroit in the 1970s.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diversity or multiculturalism. You were expected to assimilate.
吴华阳说，他70年代在底特律长大，没什么多元化和多种文化，你要做的就是要融入，在那里基本上没有亚裔人，他们是他们所在社区唯一的东方家庭。这个词还在用，东方更适合用于描述地毡而不是人，带有异域风情。东方这个词还是有些贬义，虽然比中国佬要好一点，但是总是有一种异域已经过时的意思在里面。他说和过去相比，现在亚裔的成长环境变了。第一就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他说在1940到1970年代，每个人都想来美国，但是现在中国人不再将来到美国当成一种梦想。中国充满了机会，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者。第二是技术的进步，他说社交媒体将全世界联系起来，来到美国的移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继续保持他们自己原来的社区，即使是隔着遥远的太平洋。第三，亚裔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成为正常人，他们出现在美国生活各个方面，政治、经济、体育和娱乐中都有亚洲人的身影。第四是亚裔人口越来越多。吴华阳说，虽然亚裔在美国的成长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平静美好和礼貌的表面下仍然暗流涌动，亚裔仍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歧视。他说亚裔受到的各种各样歧视有阵时越成功越就反弹，他们认为亚裔是占领，所以这里有这个玻璃顶的问题。吴华阳认为，美国一些大学招生中出现限制亚裔学生名额的现象就是一种歧视。2014年，加州旨在寻求提高拉美裔和非洲裔入学比例的 SCA5 提案遭到很多亚裔族人士的强烈关注和极力反对。吴华阳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高校中亚裔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数正在减少。虽然在高校里面担任教授和高级教授职位的华裔和亚裔并不少。吴华阳本人曾经担任美国加州大学克斯廷斯法学院的院长，是美国首位担任法学院院长的亚裔。他认为亚裔不单止在工作的地方感受到歧视，在生活中亦有歧视的存在。另外一种感觉是他在街上行的时候时不时会听到敌意的声音。他说
There are still times even someplace such as this or in San Francisco when I can b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someone drives
吴华阳说，有阵时他在三藩市的街头有人开车路过，突然放低车窗叫他做中国佬，或者是走回去你原来的地方。他解释说，这样的事虽然不是每日或者每个星期都遇到，但是可以说每个月都会遇到。这样的遭遇，纽约时报亚裔主编迈克尔罗亦遭遇过。 他在2016年10月在纽约时报向一位曾经叫他走回去中国的女士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和朋友在纽约曼克顿街头那里走，可能是因为手推的婴儿车挡住某位女士的路，于是遭到上述的种族侮辱。他强调说，这样的遭遇应该不是亚裔美国人遭到的唯一的侮辱。现在同时担任亚裔精英组织白人会会长的吴华阳特别强调，他很喜欢美国，喜欢美国的理念、宪法和民权，所以他要为亚裔的平等权力去奋斗和呐喊，要站起来大声地讲出来。吴华阳在多个场合解释自己致力于维护华人权益的原因。1982年6月23日在密西根州底特律的高地公园，美籍华裔男子陈果仁被杀，而杀他的这两个人是素不相识的白人男子。法官轻判了这宗命案，由此引发亚裔社区大规模的不满和抗议，同时亦激起了少年吴华阳从事民权运动的决心。吴华阳解释说，现在华裔或者是亚裔在美国遭受仇恨的原因，应该与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前的某些理论类似。他说，你如果读读过去人的辩论，为什么他们要将华人排除在外，他们说中国人工作太努力，这个是不公平的竞争。他再讲清楚这一点，他们是说中国人太好，而不是说他们太差。他们的辩词说，这样会逼走白人工人。当年排华法案的强烈支持者包括美国工会领袖、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始人蔡妙尔·冈柏斯，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排华的一些理由：肉食对大米，美国大爷对亚洲苦力，孰能生存》。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亚洲人食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亚洲人必然会不公平地击败美国男子。吴华阳说，这位工会领袖的基本观点是，亚洲人很刻苦，愿意忍受更恶劣环境，造成不公平竞争，所以他们应该被排除。他认为这样的观点现在再次出现。他说，亚洲人在竞争中会更加厉害，换句话说，他们的伦敦不是亚洲人更差，而是他们更高能力会做得更好，不是更差。吴华阳指出，当时想赶起中国人的是爱尔兰裔的白人，而不是在这里出生的美国人。他们是移民，他们想赶走另外一批移民，因为竞争太激烈。不过现在他们自己亦被他人指责是希望赶走新移民的人。今年三月，吴华阳在美国自由派媒体《克芬顿邮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新移民给美国亚裔活动家的一封私人信》。他在文章中探讨了新华人移民和老一代亚裔美国人在理念上的严重分歧，不过引起轩然大波。吴华阳在文章中能够说，新的亚裔，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仿佛一夜之间从美国的各个角落冒出来，从南加州的郊区到三藩市西边的各条大道、硅谷、东海岸，还有一些以前从未有过亚洲人面孔的社区无处不在。他说，那些刚落船的人，即是新移民，在老华侨眼里面千篇一律的形象是珠光宝气、不排队、捽鼻、随地吐痰、开车不守规矩、被动恶意攻击，还有希望他们至少不吃狗肉。他还说，新移民在很多问题上和本土亚裔美国人的理念不同，亦愿意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高等教育多元化到非法移民、同性恋权利、警察暴力、体罚、死刑等问题，无论你组织什么的抗议，他们作为亚裔的面孔，他们随时准备站在你们的对立面。即使在环境问题上，他们认为因为他们对鱼翅或者某种濒危物种的热爱，他们认为自己受到迫害。吴华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自己的文章的意思被扭曲感到委屈。他只是致力于在美国华人社群构建交流与沟通桥梁。他说，他的目的就是搭建桥梁。他确实是批评一群人，他是对那些批评新移民的人提出批评，他是站在新移民那边。他是说，你们不要再歧视新移民，你们并不比他们更高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 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